我们接下来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，在《生命记》28:7-14以及58-68。手边有教会圣经的话，可以翻开199页。《生命记》28:7-14。在教会圣经199页，翻到以后，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，姐妹念偶数节。生命记28:7，弟兄请。
愿皇帝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人杀害，他们从一条路子攻击你，必从七条路逃跑。
在你仓房里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，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，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。
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
他的道，他必照着
向
你
所起的
事，你必做作为自己的圣名。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，就要惧怕你。
你在耶和华向你
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，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，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。
你
手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接着我们来念第58-68。58-68，从200页下方。好，我们请姐妹开始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，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。你若不谨守遵行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，就是至大至长的灾，至重至久的病，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。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、灾殃降在你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，使你们众多，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，使你们灭亡，并且你们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。在那些国中，你必不得安逸，也不得落脚之地。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，眼目失明，精神消耗。你因心里所恐惧的，眼中所看见的，早晨必说，巴不得到晚上才好。晚上必说，巴不得到早晨才好。
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，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，在那里你必卖身，成
就做女婿。阿门。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玉峰长老，主题是福祸相间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很高兴啊，苏伯伯今天可以归入主的名下。我们都是6年级的啦。我是敏慈的辅导，我是钟明的老师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是 真的，谢谢主啊。我们今天要来看《生命记》28章。《生命记》28章，简单的讲，就是讲到祝福和咒诅。中文的归类叫做福与祸。我们看28章第一节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这里讲到的福，它是一个带着条件的福。第一节，你若听，你若谨守遵行。这个福从第一节一直要到14节，13节、14节，他说：“你若听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”然后15节讲到咒诅的时候，他的用语叫做15节，你若不听，不谨守遵行。那么这个祸，或者是这个咒诅告一段落的时候，是在第45节，这一切的咒诅必追随你，赶上你，直到你灭亡，因为你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。我就从这里开始讲起啊。第一件事情是，这段圣经咒诅和祝福的比例啊是不相称的。咒诅它的比重是祝福的3倍，我是讲经文，我是讲内容，甚至你可以说咒诅的种类3倍于祝福的种类。你喜欢祝福吗？喜欢。你不喜欢咒诅吧？你喜欢听从耶和华的话吗？喜欢还是不喜欢？这样讲好了，如果让你选遵从耶和华还是不遵从耶和华，让你自己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来选，你比较容易选哪一个？啊，苏爸爸选了64年。我要告诉各位，用自己的意思来选，其实多一半都选不听从。但是照自己的意思来要，一定要祝福。你听懂了吗？其实你想的跟你做的，两个是背道而驰。所以其实这一段经文最难讲的是咒诅，而不是祝福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啊，咒诅也好，祝福也好，我们常常觉得祝福或咒诅，有祝福没有咒诅很好，咒诅来了赶快走，哎，也比较好。我们会觉得一个人有了福就好了。你们告诉我，福或咒诅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临到你的时候，它是一个目的还是它是一个过程？ 换句话说，我们都喜欢福啊。我不知道你们过年家里写不写春联啊？我们家会写春联，但是有时候懒了就不写了。我们家写春联是不是写啊？是要做春联，然后再写自己做的春联，然后自己贴在自己的家门口啊。不是去买那个春满乾坤福满门啊，那个对我们来讲不是春联啊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那不是因材施教的春联，对吧？每一家不一样，每一家不一样。前几年啊，我做了一副春联，自己写贴在家门口，已经贴了好几年了，舍不得换啊。我们都喜欢祝福，但是人有了祝福，是不是就等于一个人完成了，或者是说被成全了？我觉得28章开宗明义啊，他会提醒我一件事情啊。第一节他说，如果你遵行，如果你听耶和华的话，你注意啊，他必使你什么？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知道我们看祸看福，我们有一个眼光就是很自我，我有福就好了，你有没有随便你了。我们没有想到耶和华神他所预备的福，他所临到我们的这些祸，其实这两者都有一个超越这两者的目的。目的是什么呢？让他的百姓成为一个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民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目的非常的重要。重要在哪里呢？超乎万民之上。你知道在旧约啊，特别是五经形容这位神，他有一个形容的方式叫做至高的神，有没有？ Most High， 就是这里的字，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在上帝的心中，我是一位至高的神，我要拣选的民，我在他们身上的心意是要他们成为一个至高的民百姓。我不晓得你对这个心意有什么感想，对我来讲，其实他就要这一群人像他一样。好，可是你要知道啊，心意归心意啊，你教孩子、养孩子、打孩子、赏孩子、骂孩子、鼓励孩子，你用尽一切手段了，他还是他，不一定称你的心意啊。好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上帝用了两条路来带领这一群百姓，最终能够成为 Most High。一条是什么？祝福他。可是你知道人被祝福以后会不会走样？会不会？有钱好不好？有多一点钱好不好？有很多钱好不好？有数不完的钱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讲啊，我是真的认识那种数不完钱的人啊，他没我好。他自己讲的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是一个银行的总经理退休，我们很好的朋友，认识30多年，台大的，留美的，他在上海有8栋房子，他一个人。我说你很有钱啊，他说可是你日子过得比我好，他说我的日子过得比他好。我说怎么会呢？我上海一栋也没有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去深究他在想什么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人有了福会走样。圣经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啊，第47节，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神。你觉得这句话真不真实？人啊，想要走顺的路，亨通的路，通达的路，没有错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可是上帝真的让你通达的时候，其实上帝很憋的，他让你好，其实你就让他不好了。我们会忘了他，会冷淡他，会偏离他原来祝福我们有一个更深远更高的目的。那你说，那也不见得啊，上帝，我跟他们不一样啊，你给我多一点福，我可以跟他们表现出不一样的结果。我告诉各位，我还没见到过这样的人。我认识一个人，我去他家，我在他住几天，他们家的楼梯间、客厅、饭厅都挂了照片，这一张是跟江泽民，那一张是跟胡锦涛，这一张是跟温家宝。我说你们家是不是总理就是主席，是怎样啊？弟兄姐妹，他也自己说他羡慕我。所以我觉得真正我们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，不要夸口。好，如果这一条路是上帝的路，第28章的第二节，他说如果你听，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。他不厌其烦地讲，你如果听我讲话，我就把下面这么多的福，让这个福，圣经的描写叫做追随你啊，我觉得翻得比较好是追上你，然后呢放在你身上。你知道吗？福跟祸上帝都预备好了，要准备什么？追上我们。你就可以想象，上帝其实他的心意是要借着这两种方式成就一个属他的百姓。我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啊，到了第9节，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什么？自己的圣名。第10节，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，就要惧怕你。你知道，我用现在的语言打个比方啊，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国家，特别是先进的国家，他们有国教，有没有？像英国，大英帝国就是所谓的 Anglican， Anglican 中文叫圣公会。你知道意大利有一个国教叫什么？叫 Catholic， 天主教。我们常常觉得要民主要自由，这些东西都要什么？都要拿掉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若是以神立国，他愿意高举神的名，成为那个国的百姓所尊崇的名，最高的名，我还没有看过那个国会掉下来。听懂了吗？但是我们觉得宗教就是宗教，政治就是政治，这种话没有办法说服我，没有办法说服我。其实现在搞政治的人在台湾都在搞宗教，是不是？很不幸，有的搞宗教的人都在搞什么？政治。 一定要这样吗？可是你不觉得，如果一个国家真的是神的选民，高举上帝的名，那个国家会有一种很独特的吸引力。我再讲一个国家，叫以色列，它有个国教叫做什么？犹太教，对不对？我最近啊有一个晚辈，我好多年前去过他家，他家住北京。我曾经在他家参加过他们家的一个聚会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还抱在手上。最近呢，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要去以色列。诶，我说怎么去圣地旅游？他说不是，去参加他们孩子的毕业典礼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他们的孩子在以色列上高中，一个最好的高中毕业了。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讲很少听到，对不对？我说哦，原来还有人把自己的孩子从中国送到以色列去上学。我说将来呢，大学呢，继续在以色列读。你告诉我，中国大还是以色列大？哪一个钱多？哪一个人多？哪一个枪炮多？哪一个船多？弟兄姐妹，你脑子要醒过来了。他的教育比你好，你捧着钱去上学。我说好不好念？他说哦，不容易啊，要排队，要考试，还要什么面谈。孩子那么小，要面谈，要考试，还要钱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祝福啊？倒过来说，请问大家有多少人捧着钱面谈排队考试来台湾读书的？有没有？很拼哦，强，蒙福是什么概念？什么叫做超乎天上万民之上的名？Most High。 还有一个更有趣啊，我讲蒙福，我是描述这个蒙福，这是圣经的词汇啊。第十二节，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，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，在你手里所办一切的事上赐福于你。你知道上帝的祝福其实是赐福给你，让你拥有看起来地上很多的产业、知识、能力、智慧。接着下面一句话什么？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。你们羡慕韩国吗？哇，现在韩剧啊，这夸张啊，很少所有的什么亚洲啊。我去新加坡他们在看韩剧，我去马来西亚他们在看韩剧，我去中国大陆在看韩剧，香港在看韩剧，大陆台湾也在看韩剧。我说韩国真有一套。但是你知道韩国的外债有多少吗？数百亿美金。弟兄姐妹，看事情要看得深远一点。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它的外汇存底非常的够。我不是要描述以色列怎么样，我只是要告诉你，什么叫做一个蒙福的人。他不是有很多，而是有了很多以后，上帝用他的多可以什么，去帮助更多什么有需要的人。大概在二十多年前，各位，你知道英伦三岛，它比人口、比土地、比 GDP， 它算不上是世界排名前几位，但是算平均值，它是很高的。那个时候啊，全世界遭逢一个金融危机，所有的所谓金融的资产，通通贬值，价格通通往下掉，而且掉得非常的厉害。 那个时候我看到英国的圣公会有一个他们内部的报告，他们在两年之间英国圣公会所拥有的资产，金融的资产，固定的资产跌掉了25%。25%大概是多少呢？据当时候算是差不多500亿镑，听清楚啊，500亿镑。那个时候是1:50几啊，跌掉了。可是呢，就在那前后不远的时间，英国的主教透过他们支持的议员，请议员在英国的国会提案，提一个什么案呢？因为你知道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国，大不列颠，他在这个第三世界，特别是非洲，有非常多的殖民地，后来慢慢的独立，即便是独立了，之间还有非常非常密切的来往，特别是贸易。英国政府也借了很多，不管是无息有息啊，借给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。那个提案是说，因为借了好多年，那些国家不止本金还不了，连利息也还不了，换句话说就赖了。那他们也不一定是真的故意要赖，他们真的是没有能力，天灾人祸。所以英国的主教就提出一个议案，在议会里面，这个议案的内容是请所谓的国会议员们慎重考虑，一次把所有第三世界欠英国人的钱一次什么免掉，不要了。英国小小的错耳三岛，弟兄姐妹，但是从圣经看，这是一个蒙福的国家，蒙福的国家。那什么叫做咒诅呢？其实咒诅啊，是随着蒙福它的这个节奏过来的。我把蒙福啊简单的分为三类。第一类啊，就是兴旺亨通，包含子孙牲口种的庄稼，各种可以生产的各类型，通通啊欣欣向荣啊，英文叫 prosperity。 第二个，你知道你有超过你以前有的，你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了，这是上帝的祝福，当上帝祝福了你就有，而且有的更多，这个是 prosperity。 可是你有多了有一个风险，就是会被拿掉，你知道吗？比方说你去买一样东西它跌价了，比方说你盖好了一栋房子它淹水了。我们自己在台北信友堂就碰过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，在也是很多年前，你知道在辛亥路啊，就是有一个大楼，有一个大楼有一次整个地下室啊是可以作为商业使用的地下室，原来是超市开不下去了，要卖，因为离我们那里不是很远，我们也一直空间不够，后来那个价格比较低啊，后来他们问我说，我说啊，把你的眼睛遮起来去买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不要想就去买，不是因为我们钱多，而是因为这个价格跟我们的需要不容易再出现，而且走路大概离信用堂大概5分钟。但是他有个问题，就是上面有一个租约，人家正在用，还有4年才到期。我说把你的眼睛再蒙起来再去买，意思说租约它会到期嘛，你就忍耐几年，如果中间他愿意退租我们就可以开始用。结果我们买了，那个人不肯走，我们说我们把你补贴一些 他不肯走，不肯走就没办法，就等吧。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一个什么事，查出来那一栋大楼是海沙屋。海沙屋啊，被查出来了，经过一个客观的机构啊去检测，后来发现确实是海沙屋，就在他盖的那一段时间啊，那个时候台湾台北地区很多房子都是用海沙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政府鼓励用海沙，所以我们的政府很稀奇的，我告诉你为什么鼓励用海沙，因为采河沙啊，他觉得破坏什么生态，而且有人因为采河沙谋取暴利，所以就鼓励你用海沙。哎，结果海沙就出了这么个事，就那个上面的那个水泥就会掉下来，钢筋就裸露了。你告诉我这是祝福还是咒诅？就是花钱蒙着眼睛买到海沙屋是祝福还是咒诅？哇，你有没有压力？如果你是决定要买的人，你有没有压力？你问我，我就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要买。但是啊，我要告诉你，当确定是海沙屋的时候，那个房客自动搬走了，不请啊，就走了，这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有趣的事情发生，因为如果是海沙屋，整栋大楼在现行的法规是视为危险的大楼，要限期什么拆除。那结果呢，那个当初盖这个房子的建商还活着，感谢主。那个建商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建商，你们听过那个卖场叫大润发没有？那个老板就是盖这一栋房子的，结果他就说好吧，他来负责，所以就把他整个拿掉重新再盖，然后呢原地盖，你多少坪就还你多少坪，钱他出，中间盖的三年啊那个租金他出，但是呢原来只有十几十四层还是几层，他会盖到十八层还是二十层，那上面的都是什么，都是他的，他就用那个来补贴这个。今年要交屋了，你告诉我这是祝福还是咒诅？要看你什么时候看呢？人看得见吗？看不见。你知道当这件事情经过这样的过程走到如今，我来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不会想价格，我也不会想这个那个，我会想什么？感谢上帝，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属他的名，是什么？是蒙福至高的名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什么叫做咒诅？什么叫做祝福？第二个呢，会被拿走，所以上帝要做一件事情叫做 protection， 就是让你有的，让神给你的不要被什么拿走，被拿走了它就是一个咒诅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主保守，有没有？其实保守就是神给的，你留给我，不要拿走。如果上帝不保守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我举个例子啊，这也是圣经很直接的例子。圣经在二十二节，耶和华要用烙病、热病、火震、疟疾、刀剑、旱风、烂梅攻击你，这些都是环境造成的传染病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经过 SARS 啊？ SARS 那一年2003年是吧，那年琪姐刚好在台大开刀化疗放疗，琪姐原来那间病房刚好就转做 SARS 病房，她每一天放疗还要去台大，你告诉我那个时候谁敢去台大？能不去都不要去。 很多事我们真的看不见。你知道那个过程拿走了台湾多少的资源，夺走了台湾多少的生命，那个时候让我们失去很多我们从来没有的东西。你觉得我们蒙福还是咒诅？这真的要看你怎么想。上帝不保守，你有的什么都会拿走。我举个最简单的，健康，是不是？绝对不要想明天你要干什么，你今天好好的干下去就好了。明天谁会给你明天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如果不给你明天，弟兄姐妹，你有的就没有了。第三个叫做 preponderance， 就是神让我们居首不居尾，有没有？我们很喜欢这样的祷告，我们都要做头做头做头。弟兄姐妹，做头的意思是让我们可以分享给别人，懂吗？而不是我老大，我要支配别人，我要使唤别人。圣经在这里讲44节，当我们受咒诅的时候，倒过来，我们啊要向别人借，别人啊要借给我们。你知道这一来一往啊，我们就变成尾，他们就变成首。你有没有想过蒙咒诅有一个记号，就是你总是头寸很紧啊，你总是生活不够，你总是要不停的去愁自己明天的饭衣食在哪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曾经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但这就是上帝的作为。上帝为什么要把咒诅给我呢？有人说光祝福就好了，刚刚我已经讲过祝福啊，你这个脑子是不一定会清醒的。所以当神把咒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第46节，这节圣经啊我非常喜欢，他说前面这所有的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什么成为一击其事，直到永远。其实正常的方法就是神击其事，意思是说咒诅是上帝坐在我们当中的一个记号。这个记号很特别，不是一般常常可以看到的。当它出现的时候，你不是很悲哀，你也不是很倒霉，而是上帝要透过这个过程，他要告诉你一些比这个更重要的事。这个叫记号，这个叫神迹奇事， Signs and Wonders。 弟兄姐妹，你不需要这些吗？你知道有的人就生了一场大病，整个人生观改变了，这个病本身就是一个记号，就是一个神迹。因为人有的时候不走到这一步啊，他不会改变。那什么叫做嚣张狂妄的人？祝福也不变，咒诅也不变，死也不变，活也不变，老子就是什么不变。这种人呢，就把他交给上帝了，这不是我们的能耐。就像刚刚苏老师讲的，就是最右边那10%了，我们很难很难。但是重点在哪里？不要把咒诅临到我们看成是我个人的失败，看成是我的不幸，看成是我命不好倒霉，看成是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有可能，但是上帝做每一件事情它是一个记号。这个记号要帮助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？帮助我们转回来，转回来听他的话，谨守遵行他所吩咐一切的律例典章。谢谢上帝啊，原来我们在他的心中是他有一个心意要去做的，他要把它做成的。所以蒙福你也不要高兴，咒诅也不要灰心，在这个前面有一位耶和华上帝，他在那里等我们，要把我们带到一个 超越这些事情的一种生命的样式。在生命记给他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名词，就叫做生命 life。 我们来看三十章啊，所以到了后来摩西是这样表达的，十五节，看哪、啊、我今日将生与死，生与福，死与祸，陈明在你们面前。十九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，所以你要什么？拣选生命，你不是要拣选祝福，懂吗？你不是要逃避咒诅，你是要拣选生命，你是要躲避死亡。所以这里有一条生路。你不觉得上帝的话比你想象的还要真实吗？最后我们来看二十八章，这是我读这一章圣经，我读的不算是很懂，但是我觉得你要我认真的有机会好好的再来读，我觉得会是一个很蒙恩的事情。二十八章他这里讲到，请我们看第二十八节。你知道当我们不蒙福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书卷啊，在那么多年前写的，耶和华二十八节必用什么？癫狂、眼瞎、心惊攻击你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用现在的话叫忧郁症，听得懂吗？叫恐慌症。你知道当人恐慌的时候，二十九节，白天对你来讲跟晚上是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所以这些事情会临到很多人。他是提醒我们要更深的倚靠主。三十四节，甚至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在台湾呢？特别是很多人哦，越来越焦虑，有没有？每天啊看报纸越来越焦虑，报纸不看了；看网络越来越焦虑，网络也不看了；看电视干脆把它砸了。可是什么都不看了，只要看到人，他就什么焦虑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上上下下都很焦虑？你在焦虑什么呢？其实因为我们无力，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焦虑造成的原因。因为这个原因不是民主，不是台湾，不是中国，不是美国，不是日本，不是政治，不是经济就可以完全解决的。很不幸啊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其实不敬畏神，敬畏法律。你不觉得很可惜吗？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会忧虑，弟兄姐妹，来倚靠神吧，来多听他说的话，你能够理解的照着谨守遵行，我们就在他眼中成为一个超乎天下万民之名的名，我们可以成为分享给别人的人，而不是一天到晚要依赖别人分享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，这是你的教会，属你的百姓，你把祸福陈明在我们面前，你把生命死亡的路也陈明在我们面前，赐给我们智慧、力量、盼望，选择生命，而且坚持到底。感谢上帝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